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瑞士政府强烈否认该国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将致异议人士处于风险之中的指责。该协议将会允许中国官员进入瑞士对中国国民进行盘问。瑞士和中国在2015年时签订一个所谓的重新接纳协议，该协议将会在星期一到期。这个协议一直不为人知，瑞士报纸今年八月份的一篇报道终于令到这个秘密的协议得以曝光。该协议为中国官员进入瑞士盘问准备被遣返的中国国民设定了条件。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这个星期将该协议的条款细节公之于众，并且在他所附报告中指出该协议与瑞士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类似协议有什么不同之处，认为将会对那些中国政府希望给被遣返的人构成威胁。法新社报道援引保护卫士的负责人彼得达林的话，港认为被曝光的细节将会令到瑞士的声誉蒙尘。该协议在今年八月被曝光之后，香港异议人士黄之锋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评论，谴责该交易的秘密性质。伊朗政府处决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记者，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伊朗持不同政见的记者努哈拉扎姆2019年被伊朗逮捕，之前在法国流亡两年，他随后被判在2017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犯有煽动暴力罪，并被判处死刑。伊朗国营电视台说，伊朗最高法院之前维持扎姆的死刑判决，扎姆星期六12月12号被处决。国营电视台说，扎姆这位反革命的阿密德新闻主任今日上午被处以绞刑。法国和国际人权团体强烈谴责伊朗最高法院的决定。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推文中说，无国界记者对伊朗司法系统这个新的罪行表示愤怒，并认为哈梅内伊是这一次处决的策划者。国际特赦组织对伊朗的行动感到震惊和恐惧。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欧盟成员国等国际社会成员立即采取行动，对伊朗当局施压，要伊朗停止他们越发将死刑当成政治压迫武器的行为。香港民主派领军性人物、一传媒主席黎智英上个礼拜被控诈骗，遭受羁押候审，原定在12月15号申请保释，但是星期五突遭加控港版国安法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后，案件在昨日12月12号星期六在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同意控方要求将黎智英押到去明年4月16号再审，等候警方收集证据。据香港传媒报道，控方对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相关指控包括他接受多间海外传媒访问、与外国官员会面、推特贴文，甚至是推特账号追踪者，涉案日期从去年6月到今年12月。而黎智英曾经在一篇评论中提及到，国安恶法条文比我们最坏的预期重要坏，离去的人将会更多言论，都包括在案情之中。黎智英是港版国安法下首名被控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的人，亦都是香港当局依据国安法起诉的第四位香港人。黎智英星期六被提堂时，遭到警方用铁链缠绕锁手，动用甲级重犯的铁甲威龙囚车押送到去法院，法院外有大批警员戒备，所有进入法庭的人包括记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被中国大陆扣押三个半月，被指偷越边境12港人的家属在星期六12月12号举行记者会，要求中国当局告知有关案件的审理日期和家人是否能够旁听。还有家属表示接获官派律师来电或收到在押家人来信，要求家属代被捕人士去承认 在香港的控罪。根据香港传媒报道，十二被拘留港人中李子贤的父亲表示，较早前接获一封新的家书，其中提到没办法收到家人回信，同时要求家人委托香港的律师代表李子贤去承认在香港涉嫌的控罪。李子贤的父亲仲表示，自称代表李子贤的中国官派律师曾经同他联络，提出同样的要求。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十二港人家属再收家书，要求请律师代认在香港的控罪，律师质疑中国套料。十二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八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拦截，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了100日。其中两个人的家属最近收到被捕人的亲笔信，在香港被控暴动及袭警罪的李子贤，他的父母表示收到儿子亲笔信，要求他们委托律师承认在香港的罪行。李子贤父母认为中港两地司法制度不同，李子贤信中的内容可疑，担心在看守所受到严刑而死。本身是律师的前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如果被告不在香港，就算认罪法院都不可以处理。他又质疑有中国内地官派律师可能替中国套料，收集情报交给香港警方调查之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十二名年龄介乎16至到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一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8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至今超过100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9月30号通报，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邓启贤、乔影如，以涉嫌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李宇轩、黄伟贤、张俊富、张铭玉、李子贤、郭子伦、郑子豪、廖子文同埋黄林福十人。至11月27号，十二港人被移送盐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不过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仍然未能够同十二港人会面。中港当局坚称他们已经各自接受两名官派律师。十二港人关注组较早前向传媒公布，部分家属11月底收到十二港人的亲笔信，但是关注组质疑信件内容大致相同，表示在看守所吃得饱、睡得好，没有受到虐待，又表示有悔意，要求家属低调，不要接触传媒，可能是有官方蓝本而写。十二港人关注组星期六，即是12月10号，联同多名家属召开记者会，公布部分家属收到被捕人的第二封家书，另有家属收到声称是中国内地官派律师的来电，要求提供全家福等可疑事项，亦都有被捕人在香港的银行户口无故被取消。在香港被控暴动和袭警罪的李子贤，他的父母在记者会上表示收到个仔的第二封家书，要求他们委托律师承认在香港的罪行。李子贤父亲认为中港两地司法制度不同，李子贤信中的内容有可疑。
那封家书呢，我仔呢就跟我讲，叫我去找我那個香港那個律師，叫他代表他認罪，即是認了香港那個罪。但是我覺得國內和香港那個司法大家都不同，他為什麼會在他信裡面會寫及要我找律師去代表他認香港那個罪呢？所以我覺得有些疑點。
李子贤妈妈李太批评香港入境处同埋驻粤办几个月嚟都未能够向儿子转交屋企人嘅信件，佢又担心李子贤可能喺看守所受到严刑等不明情况下，先至写信要求屋企人喺香港请律师代佢认罪。
我唔知佢喺咩情况下可以令到我仔写篇嘢叫我哋帮佢认罪。
李太表示，他们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一直未能够和李子贤见面，他多次收到自称中国律师的人来电和微信联络，但是一直不愿意透露姓名、律师事务所等的资料，并且多次要求他寄全家福合照到深圳，他的仔在信中也要求寄全家福照片，令他大感奇怪，拒绝相关要求。
咁我其實我唔知道你係咪騙徒嚟嘅喎，我話如果你係律師，你點解唔光明正大影你個執業牌照俾我睇下咧？佢又唔肯咯。我話其實我好難信你咯。佢話你唔好，佢話而家呢個階段你唔好理我係邊個，我個身份係唔重要，最重要你係發一張全家福上嚟，即係佢啲語氣咧喺微信啲語氣係都幾惡嘅。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咁你話發啊發啊，我都唔知道你係咪騙徒。我話而家啲網絡好多人都呃人。佢話我又唔係要你錢，總之我要你一張全家福。我話我冇心情影相啊。跟住佢就話呢個係你個仔嘅要求，因為你個仔十二月一號生日，佢要一張全家福。我第二封家書咧，我個仔都係有咁寫嘅，即係話要一張全家福。但我哋都覺得佢冇乜理由要一張全家福咯。
在香港涉及製造爆炸品罪的黃偉賢，他的妻子黃太表示，上個星期兩度收到中國內地官派律師的來電，查問丈夫在香港的案情，以及丈夫和其他被捕人士的關係等等。他形容那名官派律師疑似在這裡套話，即是收集情報。
覺得他多半是想套話吧，他就询问了一些我丈夫在香港的那些案情的细节，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多说。
黄太话觉得那位官派律师多半是想套话，即是收集情报，询问了一些她丈夫在香港的案情，又安慰她说她丈夫在大陆的案件其实不是案情太严重。因为在公安的起诉书当中没有将她丈夫的案情写入起诉书里面。黄太又说不知道那位官派律师为什么要跟她强调这些东西。黄伟贤的妈妈就表示，中国内地官派律师没有回应怎样支付律师费，她认为儿子身上没有钱，怎样在看守所自己请律师，她觉得很奇怪。黄妈妈又呼吁中国当局尽快公布案件审讯日期等的细节，她希望可以到深圳旁听，早日见回个仔，她又希望个仔可以早日回家。
我希望呢内地呢快点公布个审讯日期，我很挂住我个仔，我很想希望下我个仔，我好耐冇见过我个仔啦，嚟紧四个月啦，唔该你哋而家话俾我听啊！我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来的。
涉嫌串谋意图危害生命而纵火罪的邓启贤，他的家属表示最近收到邓启贤的第二封家书，除了好像第一封信官腔式地提及他在看守所的生活和健康良好之外，并且简单地交代屋企人处理他在香港的货物。不过邓启贤家属表示，早前收到中国银行的通知，因为商业行政理由终止了邓启贤的银行户口。邓启贤家属又表示，较早前收到声称中国内地官派律师来电，但是没有交代案件的进展。
自从他被大陆当局捉了之后，其实他在香港都之前中国银行都寄咗信俾我哋，就係用一啲可能商業定行政嘅原因，就將佢成個户口就凍結，或者即係成個結束咗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係都做唔到啲咩。咁同埋睇 佢同喬永瑜嘅罪名暫時係話比較嚴重，咁但係到依一刻，其實我哋喺官派律師方面都冇任何嘅消息咯，即係佢淨係打過俾我哋，淨係交代過啱啱講嘅內容之外，之後我哋再打翻電話俾佢，甚至佢發短信俾佢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冇好做冇回應我哋咯，佢對我哋嘅答覆都只係話俾我哋聽，哦，佢依家嘅案件已經轉交咗去俾檢察院，咁但係其實我哋喺新聞上面已經知道嘅時候，我又使乜佢講俾我聽？咁所以希望真係可以用到家屬律師先咯，係。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喺記者會上。代表未成年的被捕人黄林福的妈妈表示，早前接到一通香港本地电话，对方讲普通话，但是黄妈妈表示只是懂广东话和越南话，要求对方讲广东话的时候，对方就即刻收线，其后没有再来电。陶谨申表示，黄妈妈希望香港和越南政府协助，希望越南驻广州领事能够代表她探望未成年的仔。
黄妈妈最担心就是个法律程序是完全不知道啦，咁啊，究竟自己可唔可以去聽審啦？自己所請信任嘅律師咧，就唔能夠咧去代表佢，又唔能夠探佢，又唔能夠幫佢辯護。咁咧，而其他家屬咧，就即係看似都有官派律師聯絡。咁但係咧，佢連官派律師如果有嘅話咧，都聯絡唔到佢。咁亦都唔能夠講佢仔仔嘅情況俾佢知。咁照計，即係佢個疑問就係、是，即係冇理由上邊冇一個或者律師又好，或者助理又好，係可以講廣東話嘅啫，係嘛？咁即係究竟係呢個語言似乎嘅障礙咧，就冇可能係阻礙咧任何嘅官，即係如果有真係官派律師啦，係同嗰個家屬去交代嗰個情況啦。
本身是律师的陶谨申表示，香港律师必须是确定当事人自愿和清醒之下给予指示，就算是当事人的父亲都不可以代为向律师作出任何指示，而且被告如果不在香港，就算他认罪，法院都不可以处理。陶谨申又质疑，为什么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国内地的律师可以干涉被捕的香港人家属代为认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日来蛋壳公寓爆雷，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哗然，事件持续发酵当中，付租房客被房主强行驱离，以致流落街头，底层再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有租客跳楼，有些仲被包括年初恶语谩骂武汉作家芳芳的语言施暴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称，蛋壳公寓作为营运商，替代业主代理房源、装修和添置家具，再出租俾租客，呢一种模式与市场一拍即合，一度受到业主同租客嘅双向欢迎。咁样，佢而家嘅爆雷系其中边一啲环节出咗问题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特殊嘅政商环境体制使原本喺西方行得通嘅营商模式喺中国被扭曲。以蛋壳公寓为例。这个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但在中国，中介拿 40% 以上的佣金，使其成为暴利。谢田说，本来作为中介的蛋壳公司应该是替这些房东来管理出租业务，给中端的年轻白领提供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这个实际上是挺好的一个机制，本来在正常国家也是一个可行的机制。但是好像很多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国度。谢田说，他觉得因为社会结构、政府、媒体等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来一个很好的东西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就变形了。他不是低端人口那一种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中档的白领阶级了，这个就非常坏。刚刚提到的房租，谢田看到一个数据是 本来是7500元三房出租的价格，提到了10800元，这样相当于中介管理人员的佣金大概有44%，这个就太高了，简直就是谋取暴利的行为。美国很多华人都有出租的物业房地产，委托一个地产经纪人管理的时候，最多就是给他10%的房租作为佣金来支付管理。如果是44%，接近50%，这个实在是牟利太高了。谢田认为是埋下了风险的伏笔。独立时评人、政治学专家吴强亦表示，蛋壳公寓爆雷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吴强说，中国的政治风险非常高，好像朱镕基时代我们还能够记得起来，当时将中国的股市称为猪市。现在我们看到爆雷背后其实也都是政策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互联网创新资本降至次要地位上。首先是习近平上任后所提倡的住房是要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他提倡一些所谓的推广长租公寓、廉租房等等，压低房价，这个是一个基本背景。然后对相关的房地产公司以及类似蛋壳的中介企业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这个是很重要的。其次我们还看到政策另外一面，就是最近几年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鲍雷的直接导火线实际上跟他的股东结构没有关系，实际上目前看似乎是跟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债务问题，因为要求对国有资本的所谓保值增值。其实是一个国有资本在换改的政策下，过去8年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换改的情况下，介入到这种新兴资本、新兴市场当中。但是国有资本又要采取一种保守的取向，撤出或者不愿意继续进入到一种高风险行业里面，导致蛋壳的资金链断裂，其中还伴随着今年6月因为不相干的案件。我们看到国内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很困难，从任志强到孙大五等等，最近一连串的民营企业家被任意的因为一些民事案件被逮捕，蛋壳亦都因为他的 CEO 创始人因为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国有资产保持增值的问题将他逮捕投入监狱，导致整个蛋壳运转瘫痪。这个是两个基本的政策背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蛋壳爆雷亦折射出中国式的吹胀负债方式的严重弊端，其背后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失灵。谢田说，银行只管放贷不加监管，然后再吹胀。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国这种负债的方式，还有贷款通过商家网上借钱未贷款的方式，他们将你的父母、子女、家人、亲戚全部都被拉入来，钱还不上来的时候他会去骚扰你的父母或者子女，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等于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信用体系。虽然中共试图在建立一个监控中国老百姓的体系，但是你作为商业消费的信贷体系并不透明，可能支付宝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公正的，好像老百姓可以知道，你可以去质疑。在有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的保护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借了贷款，再早他没有权力将你父母、家人其他都被你拉入来，并且负债的方式涉及到武力暴力的讨债，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这里里面看明白暴露很多很多的问题。蛋壳爆雷事件的另一个看点，就是一些中国体制的拥护者这一次成为受害者。比如曾经呼吁要割掉纪录武汉疫情一书，芳芳日记作者芳芳舌头的网名为仙女味的小果子的小粉红，这一次就遭到了蛋壳公寓驱逐。对此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个显示中国体制中一炸接一炸的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小粉红和红卫兵的身上，并将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变革起到长远影响。 吴强话：三年前低端人口佢就开始被割，过去八年，吴强自己亦都写过研究，讨论中国各地采取好多激进主义嘅治理方式。换句话讲，每一次激进主义治理，从电动单车到房地产拆迁，到各种各样嘅，都有好多嘅受害者，一波一波嘅受害者。呢一啲受害者包括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嘅受害者。支持呢啲地方嘅微型嘅法西斯主义运动系边个呢？系红卫兵，系小粉红。而家系轮到红卫兵上山下乡啦，系割到咗呢一啲其实最冇消费能力、最缺乏实际保障嘅，但系年轻嘅小粉红嘅身上。而家就系呢一个韭菜割到咗红卫兵身上，让佢哋上山下乡，让佢哋嚟面临苦难啦。吴强话：佢相信呢一种情况再持续落去，实际上系意味住中国目前嘅意识形态或者讲政权嘅一啲基本嘅吹鼓手、基本嘅支持者，佢哋可能亦都会面临动摇。当然呢个系一个长期嘅过程，但系而家至少系已经过到咗1968年红卫兵上山下乡嘅时候，呢个系好有意思噶。如果我哋将过去八年比喻成文革嘅话，美国之音嘅报道。
重新的雙邊經濟對話到高層美國官員訪問台灣以及美國對台軍售，在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持續升級，和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幾十年來最差的時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高級官員訪問台灣，標誌著特朗普政府大力支持這個自治的民主體制。那次訪問幾個月之後，美國和台灣展開了新一輪的經濟對話，而台灣是美國的第九大貿易夥伴。
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這個對話表明美國和台灣這個充滿活力的民主體制和可信賴的夥伴之間的經濟關係牢固，而且不斷發展，並且將會幫助雙方係加強喺安全供應鏈、清潔網絡項目同5G 安全、健康安全以及更多領域上合作。喺1979年，美國將外交承認從台灣轉移到中國，以對抗當時嘅蘇聯，而中國就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華盛頓話：長期以嚟，佢哋嘅一個中國政策同北京嘅一個中國原則係明顯不同。美國對台灣嘅主權歸屬並冇採取任何立場。这个立场并没有阻止北京就美台关系向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又呼吁美国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有专家说，特朗普政府似乎不是好像以前几届的美国政府那么担心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损害美中关系，甚至还帮助加强对台湾的防御。過去兩年之間已經批准了對台灣的$160 billion的軍售。
The best way to ensure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to ensure that Taiwan national defence and security is robust and strong.
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月伯說，確保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的最佳方法就是確保台灣的國防與安全堅實而且強大，確保美國部署的軍力同樣堅實而強大，去威脅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對於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專家說未來雙方發展夥伴關係有更多的潛力，亦將會增強台灣的安全和台灣海峽穩定。
We really recommended doubling down our strategic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specially on technology issues, digital trade, 5G, and supply chains. That's critical.
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麥克爾格林說，尤其建議加強與台灣進行戰略討論和合作，特別是技術問題、數字貿易、5G 以及供應鏈方面，這是非常重要的。在10月份在華盛頓舉行的高級別會議可能已經預示著更多的發展，因為有關官員同意就 5G 網絡、可再生能源和全球健康等等的先進科技方面進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張榕雙的報導。
台灣18個公民和人權團體星期三12月9日在立法院前舉行了一場名為《人權頑固分子並肩團結抗中》的記者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法治台北的報導。
台灣18個公民及人權團體12月9日星期三在立法院前舉行一場名為《人權頑固分子並肩團結抗中》的記者會。受邀出席的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洪新漢表示，中共這麼多年來的行徑已經使大家很清楚地認識到其極權和暴力的本質是這個世界上非常大的禍害。他說，
尤其是現在中共已經進入到一種很糟糕的惡性的循環，他們為了解決自己內部共產黨之內鬥爭的壓力。
洪新漢說，尤其中共現在已經進入了一種很壞惡性的循環，他們為了解決自己內部共產黨鬥爭的壓力，所以時時需要對外尋求更暴力的鎮壓，對外暴力鎮壓以後可能對國際其他的國家產生負面的觀感，國際上的衝突，這個衝突又會引爆內部對共產黨當權者的不滿。洪新漢還說，中共政權不斷在創造流亡世代，從最早的藏人再到新疆，甚至現在香港的一些年輕人亦都進入了這樣的狀態。洪新漢認為，世界的人權如果要大步向前，必須對抗中共政權，只要中共還維持目前的狀況，就很難去談世界的和平或者是真正人權的到來。台灣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 Justin 表示，明日是世界人權日，亦都是中國政府繞過香港立法會強行實施港版國安法的第163日。他說，
其實港版國安法的目的並不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它並不是用來國安的，它只是用來維護政權的工具。
Justin 說，其實港版國安法的目的並不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維護政權的工具，並且是打壓所有反對政權聲音的工具，所以港版國安法不可以和文明國家的國安法相提並論，它只是一個混淆視聽、打壓異己的惡法。 Justin 還指出，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以及長達38年戒嚴的台灣來說，現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就是白色恐怖和極權的再現，更可怕的是在目前科技的發展下，香港以及其背後控制佢的中國政府有更多的工具打壓及監控人民。 Justin 強調，中國政府正在採取全面清算香港的行動，打壓香港自由民主的聲音，香港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抗爭的路仲好長，而這一場戰役才剛剛開始，希望各界繼續關注香港的狀況，台灣繼續與香港站在一起。台灣東特厥斯坦協會理事長何朝棟表示，新疆應該證明為東特厥斯坦，同時東特厥斯坦自古亦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東特厥斯坦問題不是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而是國際性人權侵害的問題。何朝棟還指出，從2017年開始，東特厥斯坦地區就廣結集中營，根據美國國務院指出，至少有200萬以上的維吾爾人被關入所謂的再教育營，其實就是集中營。西藏台灣人權連線表示，從1959年至今，中共在西藏對人權的侵害隨著科技的進步而變本加厲，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系統性歧視，被強迫接受中國的同化政策，只要維持藏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語言文化，並拒絕接受政府的控制，就可能遭到入罪。台灣的公民及人權團體還提出四項訴求，包括台灣政府應該反制中國的經濟滲透，並強化整體民主防衛機制，透過亞太經合會倡議設立人權機制，立即成立難民機制，以及中國政府必須恪守國際人權的司法原則及標準。這些團體還指出，在面對專制的抗爭中，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強權當前，大家必須同氣連枝，團結一致，持續關注受難的大眾。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追求主导世界的野心，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投书称，中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和世界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的论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是副主席沃勒星期五12月4号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之前一日在媒体的投书文章针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鲁比奥和沃勒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同意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观点，即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情报清楚地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他的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他还说，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而且是阴险，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我自身的崛起。鲁比奥和沃勒的联合声明中说，中国企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且希望将国际舞台重塑成为他们的想要的形象，这个亦都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威胁。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共专制的领导人试图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技术、经济、军事，甚至是威胁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都在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转推了拉特克里夫的投书，并且大力表示支持。他说，他已经讲过一段的时间，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斯科特在推特上面中说，他们不能够低估中国对美国以及世界其他相信自由以及民主的人所构成的威胁。众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在推特上面回应了拉特克里夫的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世代威胁，应对他们恶意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是众多优先事项当中的其中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中说，美国不会坐以待毙。鲁比奥和沃勒在声明当中继续说，这个是关键的分水岭时刻，他们必须要坚守立场，美国不可以亦都不能够接受北京在无视国际法律规范以及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之下寻求主导地位，以实现他们的目标。鲁比奥和沃勒仲呼吁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声明当中表示，向北京以及世界传递的讯息是，中国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他们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密切合作，以民主价值对中国行为进行挑战。虽然华盛顿的朝野政治气氛为分裂，但是国会两党在对抗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面的态度以及主张有着明显的高度共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希夫星期四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说情报界必须要重新平衡他的焦点资金，以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系列威胁。在今年的10月，希夫曾经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多元的技术以及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以及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希夫说，美国对中国的问题最大的误解就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中国融入世界将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他说，大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是找到了一种既能够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又能够在政治以及言论上以倒退的方式控制国家的方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呼应了希夫的论点。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发言是视频表示，数十年以来全世界一直希望经济整合将会带来政治自由化，这个是他们的中国幻想，但是这个未有发生。蓬佩奥在视频当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未有想过要表现到好像个正常的政权。蓬佩奥强调，现时进行的不是美国对抗中国，而是自由对抗暴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2020年11月初，中國河北省召開年度科技引資座談會，這個是一個只有幾十人參加的小型會議，但是宣布的數據卻令人咋舌。該省官員表示，近年來引入外國專家總量達到49,000余人，僅是在2020年內就在美國、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等1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58個境外引致工作站。此外，該省的外專8人計劃自2017到2020年共評選出40名外國專家進行資助，每年經費高達1,000万元人民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鮑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這樣有系統、大範圍、全方位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並不只是河北省的特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中國人才計劃追蹤數據庫顯示，中國國家級別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約有40個，而國家級和地方級的計劃總量估計近300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今年8月發布的報告則指出，中國在全球各地設立了至少600個海外人才招聘站。近年來在美國引發顯著負面關注的千人計劃，可能只是中國龐大的海外人才引進行動的冰山一角。高調的千人計劃及隨後的隱藏，從2013年至今，涉及到中國人才計劃的美國司法案件多數與千人計劃有關，其中包括最近被指控的哈佛大學前生化系主任利伯，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前僱員特拉伯魯克曼，2020年5月認罪的前埃默里大學教授李曉剛，2020年3月認罪的前西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詹姆斯·帕特克里·劉易斯，2019年被起訴的可口可樂工程師尤曉容，2019年被定罪的前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教授張以恆，2019年被指控的前通用電氣工程師鄭小青，2018年被指控的前休斯頓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謝克平等等。美國政府施加的壓力之下，千人計劃一詞在中國的網絡上已經消失，但其實是舊瓶裝新酒，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種不同的形式繼續存在。2019年千人計劃下屬的創新人才長期項目、創新人才短期項目、創新人才項目、青年人才項目以及海外高層人才項目統一併入了中國科學技術部發起的高端外國專家引進計劃，這個計劃目前正常運行。中國科技部在2019年底發布了2020年度國家外國專家項目申請指南，該計劃赫然排在首位。 CSET 中國人才計劃追蹤數據庫負責人艾米莉·韋恩斯坦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試圖隱藏這些計劃，但這個不代表中國停止從海外招攬人才。他說千人計劃從網絡上消失了，這個沒什麼好奇怪的，我們現在見到中國對其他項目也有類似的舉動，比如中國製造2025還有軍民融合發展戰略，但凡有一個詞在美國或者歐洲引起了很多關注，中國就會試圖低調行事，一是就不再用這個詞，或者換一個類似的名目。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有意淡化這些事情，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千人計劃之外的人才項目同樣涉嫌知識產權盜竊。千人計劃不是中國唯一涉及知識產權盜竊的人才項目，近幾年來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以及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項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招聘計劃都曾涉嫌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2020年8月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教授成正東被捕，他被控在為美國宇航局 NASA 進行研究期間故意隱瞞他與中國學術與商業機構的關係。成正東曾是廣東工業大學百人計劃的特聘教授，還曾經是廣東省珠江學者講座教授。2020年2月美國司法部宣布逮捕田納西大學華人科學家胡安明， 称佢在接受美国宇航局 NASA 资助期间隐瞒了与北京工业大学之间的联系。胡安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入选北京市的人才引进计划。2019年11月孟山都公司农业科学家向海彤被控多项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此前他加入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2015年3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前电脑程序员杨春来被判刑，他被控窃取商业机密，意图在中国的张家港建立一家交易所。此前杨春来出席过张家港地方官员在美国举办的招聘会，此后就一直与张家港自由贸易区的物流贸易局局长保持联系。涉及这些项目而且受到逮捕起诉或者定罪的人远远少于与千人计划相关的人。对此韦恩斯坦表示，千人计划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咁多参与千人计划的人被起诉是因为他的规模是最大的，他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是他确实超过其他每一个单独的项目。此外他的范围更广，其属下的项目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还有留学生的。他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大规模计划，于是引起了美国的重点关注。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些案例追踪到参与项目的人，但是他亦都指出还有大量的人才招聘项目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这些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威胁丝毫不逊于千人计划。他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的角度来审查中国的人才招募行动，而不单只是深入挖掘一个项目，因为中国的政府围绕这些项目建立起来的一套系统使得一切的人才项目都能够为其所用。韦恩斯坦举例说，千人计划要求参与者提交专利信息，长江学者项目则要求参与者举荐或者招揽更多的人才。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些项目要求参与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这些合同条款包括鼓励成员向美国机构申请资助，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以进行与美国机构相同的研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转移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份报告特意点名千人计划，报告亦都提到美国政府仲未有充分了解中国人才招募网络的实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在相关的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但是他没有提到其他具体的人才计划。规模庞大的地方人才招募，除了著名的千人计划和其他的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加紧招募海外专家。目前地方级的人才引进计划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总数可能超过200，是国家级别项目的4到5倍。除了人才招募项目，中国还在大举设立海外人才招聘站。 ASPI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8月中国海外人才招聘站数量已经超过600个，而且近两年来增长速度显著上升，单单在2018年就增加了115个，其中美国的数量最多，达到146个。报告还指出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600，因为市级或者以下级别的项目数量很大，难以精准统计。比如单单江苏省就在2017年建立了120多个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项目和招聘站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也都使得这些省市招聘的海外专家总量远远超过国家级别。中国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指出，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从海外招聘的人才约53900名，而通过千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招聘的专家只有7000多名。同巨大招募能力形成反差的 是这些地方级别的人才项目和招聘站获得的关注。由于个体规模和知名度的限制，他们很少见诸美国的媒体，亦不一定引起美国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应全面审查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系统。韦恩斯坦表示，乔治城大学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可以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提供决策参与，使他们的目光不只局限于千人计划。他说他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是为了讲明千人计划只是中国上百个人才项目网络中的一个。这些项目都得到了中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战略支持。了解这些项目的细节是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了解这个系统。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在其2008年发布的千人计划指导方针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建立健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并且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进行，同时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韦恩斯坦进一步指出，要更加全面整体审查中国的人才项目，不能够只是盯住千人计划或者长江学者计划。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人才引进项目背后的系统，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总之，我们应该尤其关注整体的系统和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千人计划之外的中国人才引进活动，参议院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就指出需要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进行更多的调查，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创业项目，重点关注一些位于美国可能充当招聘平台或作为外国政府代理的实体。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男仔的警告似乎显示唯有他是拯救中共免于灭顶的伟人，但是美国华裔政府学教授裴敏恩认为习近平可能并未真正吸取苏共崩溃的教训，他选择独裁而非改革的新斯大林主义可能使到他成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掘墓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裴敏恩是美国克莱蒙德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是系统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华裔学者之一。他将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吸取苏联垮台教训为理由，加速集权、加强一党专政的路线称之为是新斯大林主义。习近平执政八年，策划了一场新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轨迹。星期四，裴敏恩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以及在加拿大驻美使馆联合举办的全球民主年度讲座上面发表讲话。裴敏恩认为习近平为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后极权主义衰落开出的处方当中引入了斯大林统治的某些核心要素，但是他认为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复原可能会加速而非阻止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因为新斯大林主义具有自我毁灭性，以至于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一党统治。习近平上台之后废除集体领导制以及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灌输新意识形态清洗党内异己，对民间社会以及少数族裔的打压不断升级，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寻求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裴敏恩说，虽然习近平本人坚信这种生存策略是将会使到衰落的政权重振生机，但是还是不清楚他实际上从苏联解体之后当中学到的是什么的教训。如果有的话，这种生存策略几乎肯定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中共长期生存的前景。裴敏恩列 推了三个支持他推测的理由。第一，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普遍官僚消极懈怠，决策过程缺乏多样性的观点，采取过度冒险的政策，以及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好啦，过去八年习近平推行一带一路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建造军事化人工岛礁，在新疆对穆斯林实施大规模的监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列列都已经对中共政权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后果。而习近平通过灌输意识形态来加强党的努力，而在实践当中不可避免的沦为党员为了假装忠诚亦是遵纪守法而执行毫无意义的政治形式。第二，高层的权斗不可避免。裴敏恩说，继2018年初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一场接班权斗是已经浮现，习近平现时设置的可预见的结果，对潜在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担心，促使到他只会安排弱小的忠实拥护者为接班人。斯泰林和毛泽东去世后的历史经验表明，继任者可能爆发权斗，如果习近平的继任者输了权斗，他的遗产可能就好像赫鲁晓夫以及是邓小平这样面临风险，后习近平时期的权斗胜利者将会被激励去开辟新的道路，并且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的遗产。第三，就是经济发展遭遇内外阻力。裴敏恩说，现时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否会以合理速度维持增长。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批准的最新经济计划预计年增长率将会达到 4.7% 左右，如果实现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会扩大一倍。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恶化，裴敏恩认为这种乐观的预测可能不会成功。他指出，中共最新经济蓝图未有包含任何能够提供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中国未来十年中要维持增长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而此外，裴敏恩表示，同美国的战略竞争加剧将会给予了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国在国内的倒退以及外交政策的激进，使到他处于同美国以及他的民主盟友碰撞过程当中。裴敏恩表示，在围堵战略的驱使之下，中美之间全面经济脱欧不可避免，如果美国成功地同他的盟国团结起来，对中国的影响将会是毁灭性。在安全方面，紧张局势升级将会引发军备竞赛，从中国国内需求当中转移资源，同美国战略竞争在地缘政治上的紧迫性，仲是要求中国投入资源以支持友好的主要是专制的政权，同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投射中国实力的宏伟但是可疑的项目，将会消耗中国国库里面数以千亿计的美元。裴敏恩预测，在习近平时期结束前，为论证假定是2035年左右，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几乎肯定会比今日更加有利于民主化。他表示，如果前苏联以及是东欧共产专政的命运为思考中国未来提供了任何指导的话，这样今日值得推测的就是从毛主义极端主义晓道之后极权主义进入新的斯大林主义的漫长旅程，只会拖延而不能够阻止他的民主未来的回合。裴敏恩中，中国最终可能会告别极权主义漫长的黑影笼罩的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